对，我是那第三季回来的
回归的立文，
回归在水逆的时间回来
做客，真的是水逆，而且就是对火星结束逆行。
欢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我是阿鲁，
我是阿梅。2023的第一场，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都特别来宾，特别吗？
来宾吗？
对，我们今天有两个熟悉的朋友回归我们的录音室，这样
特别单元，
特别企划的单元。然后我们先要跟大家打招呼吗？就是老朋友们。
好啊，那我先，大家好，我是物理与其他天文学的立文，
耶、yeah ，
还有一个，
对，还有两个粉专，还有运镜显影练习的立文，也是我，
一副事业做很大的样子，
没有，只是开两个粉专，嗯，
大家好，我是 Indigo，
耶、yeah ，就是我们的芳疗女孩又出现了，金牛座的芳疗女孩，
对，金牛座代表今日，
好哟。然后我们今天会有这一集特别企划的节目的原因，是因为Netflix 上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新的影集，就从那个2022年的秋天开始的，然后是尼尔盖曼，他是一个英国作家，然后写的一个故事被那个改编成影视作品，然后叫做《睡魔》，然后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因为我们第一季，然后跟我们讲故事的老朋友立文呢，他本身是一个尼尔盖曼专家，就
专家，
他可以开一个课叫做
《
尼尔盖曼学》像红学有吗？就是。对，可以开一个尼尔盖曼专论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就是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11月的时候是有点像是我确诊中嘛，然后的前后，然后就刚好有几天昏昏沉沉的，然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因为就关在家里，然后就把那个睡魔给看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就很激动，就一直觉得我一定要找立文来录这一集所以我们今天就找那个立文，然后跟 Indigo， 因为 Indigo 一部分是也是这个影集的观众嘛，然后一部分是就是最近也开始有一个关于故事，然后跟就是如何结合那个香气的计划。然后所以我想说，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大家同时都觉得有趣，然后也可以汇集的角度，然后来聊这个故事。然后今天主要的时间，由于我们今天有一个尼尔盖曼权威，所以我们主要的时间
不要用权威这个字拜托我的天王星会受不了我想要打自己巴掌啊
好，总之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时间就会交给立文，然后来带我们。哦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那个节目开始前的警语，就我们今天不会再顾虑就是任何爆不爆雷的事情。
哦，对啊，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听到这里，然后你开始觉得你好像还没有看过这个影集，或者是你很在意先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的话，就你先把那个你的 podcast 关掉，
对，去看，现在就去看，
对，现在就去看。
尼尔盖曼故事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看什么评论或心得，老实说，你就是去看就对了，
是
去感觉，然后看完之后你觉得好想要找人讨论哦，然后再回来点这集 podcast， 我会在这边等你。
还有，所以我们先让那个，就是先请立文帮我们有一点像是尼尔盖曼或是睡魔的一个背景的故事的介绍吗？或者是你想要今天怎么开始我们这个
好啊，背景要提一下下好，但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的就是考究的路线这样，因为就是故事本身是主角这样，但可以跟大家稍微简单提一下，就是睡魔其实是尼尔盖曼算是出道之作吧，就是很早1980几年的时候的故事，然后大家可能知道 Marvel 跟 DC 是两个主要比较大的那个英雄漫画的算是宇宙，就是派别，两个不同的故事宇宙。然后睡魔其实是属于 DC 宇宙里面的故事，
DC 宇宙是什么？
DC 宇宙比如说像神力女超人啊，超人啊，蝙蝠侠，他们 DC 宇宙。
DC 是哪两个字？对不起，
嗯，这是考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本人不是 DC 迷。
哦，对不起，
对对对。然后睡魔的那个故事，他的漫画，它其实是属于 DC 宇宙的一部分。可是大家不用熟悉 DC 或什么超人之类都没有关系，可以直接看影集的原因，是因为尼尔盖曼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原作者担任这个改编的。执行制作，然后他们本来就是把这个故事设计成没有守门员，就他不相信 gatekeeping 这件事情，就是你任何人打开睡魔的眼睛都可以看，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先辈的知识。嗯，对，
守门员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啊，你要会什么什么东西你才有资格，比如看足球啊，或者有资格讨论什么什么理论啊之类，就是这种 gatekeeping 的做法嘛。嗯，那其实像这种长久以来就是可能很多人从小看到大的漫画或故事，其实是出于一种热爱的心啊，可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嗯，你要够个资格才能够进来享受故事，会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影集就是一方面当然是他们不希望就是守门让有些人进不来，有一个门槛，对，中文应该比较像是设定门槛的那个感觉。嗯，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当然就是版权的问题，所以他的影集是把它改编成完全就是任何人，像今天在座三位应该都是直接从影集入手
的，
但是完全没有进入障碍。对，然后他们做了一些很就是很优雅，我觉得很优雅的改编，就让整个故事是一个完整的状态。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讨论也可以大致上就是以影集的文本作为我们主要讨论的故事的文本这样子。那，嗯，对，就是我顶多就是补充一些小彩蛋这样子，但是是一个就以影集为主的做法。然后它是一部漫画嘛，然后它主要的主角，对，它是漫画，它其实最好是漫画。然后改
编，但尼尔盖曼是作家，嗯，所以他应该是小说家，所以他的故事的原始如果是尼尔盖曼的作品的话，他不是应该是小说，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嗯，其实尼尔盖曼他是以就是影像漫画出道的。
哦，
对，他最早想要当说故事的人嘛，然后可是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先理解这个产业在做什么，然后他也需要一份工作，然后同时来写他的故事，所以他就去当记者。
嗯，
然后就是访问比如说出版业里面的作家啊，然后各种创作这个产业里面的不同的人，然后搞清楚这个产业在做什么。
嗯，
然后后来他第一个就是出道之作其实就是睡魔。
嗯，
然后所以那个像尼尔盖曼有很多他后来的小说，就是他小说是后来才出的。
嗯，
他最早其实是这个漫画的创作跟脚本，他就需要那个跟绘师很密切的合作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对尼尔盖曼其他的小说有阅读或体验过的经验，会发现他描写影像的功力很好。
他是一个视觉化的人就对了。
对，没错，就是他的，对，没错。他一个文字非常视觉化，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他最早他所有的故事他在想象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是一个有分镜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像那种连载漫画他们都是有页数限制的，
是
就是你要在一定的页数限制里面说完这一回的故事。
嗯，
然后你又要很明确的把这个故事的脚本就是告诉绘师说我要画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样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他后来有很多就这两年就是尼尔盖曼影视改编大年啊，就是有非常多他以前的作品都改编，然后他可能自己也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执行制作团队里面的人，然后他的东西可以很好的视觉化，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
嗯，
对对对，所以刚刚阿美问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是漫画那个的故事作家出道，后来才写我们比较熟悉他的那些小说作品。
所以他是一个喜欢看漫画的人，
他是一个喜欢故事的人，然后这很有趣，就是
但我如果喜欢故事的人，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选漫画这个界面？
嗯，他当初为什么刚开始是从漫画，就是或许是一个工作的机会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你也干嘛他对于故事这件事情的态度。
嗯，
是他并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书什么东西不是书。
嗯，
他觉得所有在封面跟封底之间存在的东西都是跟人有关的东西，
封面和封底之间，
对，那就是故事。对，他那个他刚刚那个形容是他在帮那个华氏451度嘛，还是几度，反正就是那个烧书的那个书的前面写推荐序的时候他用到的梗。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说那电子书算书吗？那有声书算书吗？那漫画跟小说就是因为它形式其实是不同，那每个人呢会有他比较喜欢的东西。可是以尼尔盖曼他就是 作为一个，所以我都会比较习惯称作他就是一个创作故事的人，这样子，就是这些都只是媒介。然后可是其实说我这些故事要回应的都是人性的某个部分，这样子。所以他的文字的功力也非常厉害，就是如果他单单只有文字这个东西作为工具，然后要跟我们讲一个故事的话，他使用文字的功力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厉害的。可是他，我觉得如果我们拿刚刚的问题去问你的干嘛本人好了，你为什么要学漫画，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用小说做文字作为形式，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把它改编成影视作品，我猜他应该会说他想要使用就是各种不同的媒介，然后以那个媒介能够最擅长的方式让故事能够找到需要这个故事
的人
、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故事需要的人，这样子。对，
我会特别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是一个跟漫画很不熟悉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
哦，所以我们现场你呢？没有没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跟漫画不熟，还是你
就是也是从小妈妈不太让我看漫画。
哎，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形成第一个互助团体的主题了吗？
对啊，
我也是，就是我家里，我小的时候家爸爸妈妈不准看漫画，然后因此，然后有一些小孩是那种爸爸妈妈可以不准，但我还是可以
去看。
对，但是我好像就不是那种小孩，我就是乖乖的被关着。
我小时候爸妈不准，到后来有一次考试，好像是考看图说故事，然后我看不懂那个图，
我也是。
结果我爸妈非常的紧张，就带我去漫画店，然后就说：“哎，你现在可以开始看
一
下。”
另一种台湾父母的那种风格。
哦，没有，我后来发现问题是我发现就是我真的跟同学无法沟通，
因为他们都看漫画嘛。
对，而且
是话题是那个，
对，因为就是他就是一个次文化，就是那个同学之间会交流会什么，然后我第一个是我始终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有同学很好心的跟我说，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好看，然后拿来给我看，然后我就会傻在那，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如何阅读。
我觉得阿美讲的这个我跟我本身自己的经验蛮切合的。就是像我们是没有被特别规定说不能看漫画，然后我以前也是偶尔会跑去租书店，然后就是翻个港漫之类的的那种小孩。可是我觉得漫画的阅读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大量读，就我不是那种浸淫在漫画的故事形式里面的那种人，所以就是其实我阅读文字跟阅读漫画的时候，我会发现它两种说故事的节奏跟方式很不一样。然后我不知道阿美是不是跟我的状况一样，就是在刚开始看漫画的时候会不懂那个分镜要怎么看，
对，
就是到底顺序是什么，你就
叙事逻辑，
对，对，没错。然后就算你跟我说大致上是个 Z 字型的看法，或者是说翻过来这边是什么差异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故事的体验过程中会，我们会进入故事的流动，是会有个节奏，那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时候会进入那个节奏嘛，我们就进入故事里面。可是像我就是比较少看漫画，然后像我之前就是想说，哎，那我看完影集，我还要把《睡魔》漫画看一看。哦，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去找。但是我确实还是会碰到这个障碍，就是那个分镜到底要怎么看啊？然后我觉得有些很会看漫画的人，他们是真的那个是就跟我们看文字，我们对文字的敏感度一样。
对，
就是那个是种他已经变成一种本能了，就是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漫画的顺序是什么，然后他也不会就是直接像我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跳到后面，然后想说我是抱我自己的泪嘛，或者是那个整个叙事的顺序很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然后我其实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认真来想一下，是不是要来做个比如说漫画的工作坊，
漫画共读。
对，而且因为漫画像日本的漫画跟比如我小时候看港漫，然后跟那个美国就是美式的这种漫画的风格又非常的不同，就是说故事的风格，然后叙事的，我觉得叙事的逻辑也很不一样。就是
所以港漫是怎样？
我小时候喜欢看港漫，就很多港漫，我觉得蛮像布袋戏的，就是它的风格就是强者会越强，然后就一直在，因为可能我都是看那种就是武侠小时候，对。然后像日漫跟那个欧美的漫画，就是叙事风格差很多，然后以至于像比如说我看一些国外的 booktuber 啊，他们有时候会看漫画，然后他们是会把他们就是会用 anime 讲日本的漫画嘛， 哦，动画就是anime 就是那个用日文然后
Animation 的那个，
对对对，哦，然后就是说那个是
日本，我真的是听不懂我真的是会听不懂。好，
应该说好，换个就是白话方向，就是他们会说漫画书就是 comics， 就是我们习惯我们以前学的是，嗯，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专门在指欧美的叙事的那种漫画故事，嗯嗯，可是他们有些后来也非常迷那种翻译之后的日漫啊，嗯，然后他们是用另外一个词专门去形容，专门去指这个文类的，因为它这两种虽然看起来都是漫画，都是那种我们爸妈会，嗯，把它说不准读
的那种，
对不对？可是它内在的叙事逻辑好像是真的差很多，很不一样，嗯，对，嗯，以至于他们得要用不同的语言来称呼跟讨论它，
很有趣，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影像叙事，有影像叙事概念的人跟用文字在理解这个故事的人的那个打开的程度跟就是他进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像我自己就是一个我觉得影像理解有障碍的人，就我常常看电影或影集的时候，我会就是有一点刚开始我以为我是脸盲后来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就是我的
问题不是出在那，
对，嗯，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就是睡魔这种，就是我们不是在讲什么后现代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我的理解都很碎片化，然后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可是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影像叙事，就是真的会看影像叙事的人他也是可以看出这边是一个轴线，可是我很容易就会掉出那个轴线，然后我看到一些可能比较片段或琐碎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有趣而且诱人吸引人的，可是就是他好像就会有一个，但你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有一个落差，就是别人会觉得说哈，不是啊， 这个故事不是这样，为什么你看到的都是一些不是重点的事情或是说你把一些不是重点的东西串在一起好像是变成你的重点，但没有 这个东西的主轴真的不是这样，可是看睡魔就完全没这个问题，因为他就全部都有一种很碎片化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就算他的碎片化
你已经直接把结论讲
不是他的碎片化还是有一个线，就是你还是可以很仔细的看说，哦，这里有一条线，这边有一条线，
就是，他是有脉络，他有他想要讲的
事情，他的剧情主轴，
对，你还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但是你会知道说他其实也服务我这种就是乐听人，就是这个没有连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线，或是它可以有一个我画它的一个方式，就我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方式，这样
觉得我跟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是一个文字人，第二个是我是一个很需要脉络跟结构，我需要所有的事情是一整个故事，然后它的缜密，
嗯，
然后不然我会觉得就我觉得漫画对我来说它困难的地方其实也在这里，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我会遗失线索，
嗯，
然后就是在画面里面我会遗失线索，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喜欢看漫画的人他也会就是他会被比如说画风他会被某个角色的画面的呈现给吸引，然后可是我得不到那个乐趣，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如何组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反而所以我跟那个虽然结论是一样的，就是睡魔很好看
我们喜欢睡魔
但是我觉得那个中间的角度不一样，反而是说我觉得它有很多很缜密，你想象中一个就是比如说800片的拼图，然后它里面可能有八个东西，然后可是它是一个拼图，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乐趣是在于说我始终都不会掉出那个线索，
嗯，
对，然后最后我会有一个方法和一个理解可以得到他，我觉得他想要告诉我的，
所以对很缜密的人来说他也是吸引人的，
所以对这样子我们好像在造神
今天是变成那个
尼尔盖曼
自录
宣教大会，就
拜托他赶快来自录我
对，给钱
不用啊，他就说自录我就说好 没有，但我觉得刚刚
无条件的爱
对啊，今天那个阿梅问我说、欸、你要不要来聊睡魔，我就说我这很简单啊，你也干班就是 anytime 啊
什么都好
对，不过我觉得刚刚阿梅跟 Indigo 讲的那个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乍听之下感觉好像是两种对于这个故事的一种描述，一个是他感觉是有很多不同的亮晶晶的碎片，可是我从那些亮晶晶的碎片里面我都可以得到我被触动，我被故事触动的地方，或者我觉得有趣之处。那阿梅提到的是欸、可是觉得这整个故事是有一个很大的，像是我觉得拼图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嗯、就是好像它是有一个边缘、嗯、就是它虽然每个都是碎片，然后我就算只得到里面的部分碎片，可是因为人就是有那种完形的效果嘛，就是你放进那个图纸上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它整体而言又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两个 我可以想到有两个层次可以把这两个串在一起，一个当然是比较是文本，就是我们实际上就 文本创作的角度来看，睡魔很有趣哦。睡魔是我觉得刚刚 Indigo 提到那个碎片化这件事情是非常美式漫画的一种风格，就是美式漫画它都是一回一回，它每一回就是一个 issue，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它在几页的限制里面要完成一回，可是它很多回之后就会收集起来变成一册一册之类的。然后所以是如果我对美漫没有非常的熟，可是我大概了解就是说他们每一回可能都有点像是我在这整个宇宙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比如说超级英雄好了、嗯、超级英雄有好多个，那可能好假设我们这四个人超级英雄，那可能这一回是讲阿美的故事，阿美今天出门然后的一个历险、嗯、下一回可能是阿鲁的故事，然后再下一回可能是 Indigo 的故事，然后再下一回可能是、欸、我跟阿美跟 Indigo 一起去什么地方的一个故事、嗯、然后他也不一定总是线性的、哦、就是从第一回到最后一回每、后面那一回的时间都发生在前面那一回之后，不一定是这样子。 嗯所以他确实有点像是各种碎碎的，可是又制成一个小单元小单元、哦、所以你说它是不是每片拼图可以是一个像是小宇宙，我觉得是可以的，或者它是几片拼图可能三四回讲完一个故事，像柯南那样吧，我都会用柯南做比喻、嗯、但是我觉得阿梅提到那个是我觉得睡魔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以像这样的美式漫画通常它是宇宙是会不断扩充的，
是
意思就是说它的制作团队它的主编可能会换人，然后用同样的 IP 嘛，就可能都是超人、嗯、都是钢铁人之类的，然后继续往后面画故事。但是睡魔很特别，是他好像我看到的资料是他似乎是在美国漫就这种欧美漫画形式里面唯一一个有结局的漫画，也就是说对他有结局，就是故事到这边睡魔的故事就结束了，然后其他的你可以从里面做衍生或者什么，但是他不是一个无限膨胀的宇宙。那、這個、
结局是影集里面的结局吗？
不是漫画、
哦、
漫画的结局。
我想说
影集还有第二集
对我就想说哎、欸，我好像没有看到结局
对，就是它是以漫画而言它是有结局的，嗯嗯嗯，然后我们可能因为对欧美漫画没有那么熟，嗯嗯嗯，因为日漫通常也会有结局嘛，嗯，对，灌篮高手也会有结局，但是就是睡魔有结局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一刚开始作者可能应该也可能不是最刚开始，而是作者是有想好这个故事的整个宇宙的范围是什么的，它有个边缘，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用拼图这个比喻的话，它有个框，然后那个框之内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图谱，就是到底睡魔这个故事可能是在说什么，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因为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的开始跟一个故事的结尾，它是一个被 content 就是被装起来范围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嗯、然后就像是我们其实那个谁睡魔就是梦啊，他的王国不就是梦之王国吗、嗯、然后他在漫画里面对梦之王国的描述就是梦的王国里面是无限的，可是他的边缘有范围、嗯、对，我觉得这就是睡魔这个故事整个，
光这句话我觉得我就要哭了，我的天哪嗯，
对对，然后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其实梦跟故事也就是这样嘛，就是刚刚提的封面跟封底是有范围的，
人生也是
哎，真的
阿
鲁
金句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它有边缘、嗯、可是它里面比外面大，对、嗯、里面是无限的， 对，虽然它有范围。然后这个是刚刚讲第一层，就是从文本睡魔的这个东西层次，就是好像刚刚阿美想说，会不会变成有点造神？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其实反而是回到就是Indigo跟阿美本身，就是其实像刚刚
本身
就是人读者或观众本身就是我们，然后跟故事互动的人。然后是我刚刚听 Indigo 就是说，就是常常看的比如影集啊，然后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点，然后甚至自己串出了一个脉络，然后可是会被别人说这根本就不是这个故事要讲的事情，或是不是重点。其实我更小的时候也是在某一些讨论的论坛里面也是蛮容易旁观到这种状况。然后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直蛮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或许一个故事会，因为我们有评论家嘛，然后我们有比较主流讨论的方向，所以它会有一个，我如果要跟大部分的人聊可能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主流的主轴，但它就是一个流行，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流行，或者是大家从这边看大概八九不离十，不会差太远。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一个故事就跟梦的国度一样，它就是一个里面是无限的东西的话，那每个人到底是会看见什么，然后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串成一个有脉络有头有尾的我自己的读这个故事的方法，那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啊。那其实就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跟这个故事互动之后能够得出来的东西。意思是说刚刚 Indigo 跟 Indigo 互动的这个人说你怎么都看到跟我不一样，他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透过跟你聊天的过程他发现原来这个故事也可以被这样读，所以他更认识这个故事里面有 Indigo 的样子的那个面，然后以及他也更认识了 Indigo 这个人里面 生命里面跟这个故事有关的部分。可是如果他的反应只是说你的这个不是其他那些权威的影评家书评家做的评论，那就他就损失了，是他的损失。
你刚这段话真的很立文耶，就是我认识的立文就是这样，
很立文，请解释。
我是一个形容词。
真的
你被梦化了。
我变成一个专用名字。
因为我觉得你有一个那个在推广的理念，就是就我认识你 不一定是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分享的东西，这样就是你有一个那个去中心跟去权威的这个状态。但我觉得在故事上更是对。就是不过因为对我觉得你刚讲的一个点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有关，就是好像这些人会觉得他有一定的权威，是因为他有一个觉得作者一定也是要讲
这件事，
对，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你这样子说或者是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也不能说错，但就不是作者要讲的重点，就是会有这种很有趣的，
或者不是，我觉得那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看的不是重点，就跟作者其实没有关系。他只是要说反正你看的不是重点，
他只要把作者抓在旁
边。我觉得阿美讲的是很精准，因为老实说你也不是作者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只是要说你看的不是重点。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台湾不是有一个万年考古题吗，就是以前就是大家会嘲笑是不是这礼拜刚好有什么考试学测，还是
好像是
是这种，对，
我完全不知道。
常常会有那种国文考卷，然后会出题，比如说某一个人某个诗人的诗，然后就会有一题是这句话诗人是在指什么，然后会有 ABCD 四个选项，然后最有趣的是记者就会跑去问，把那题问那个诗人，然后诗人答出来的答案就会跟大考中心给的标准答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可是我很常觉得因为像这种就是会拿出来特别 highlight 的点，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我们还来的这点好像还就只有起承转，可是后面有一个河，我一直都好像很少看到那个河，因为大家就会笑就会笑那个题目，
就
是
哈哈哈，就我们好像满足于反正题目是错的就好了，考试是错的就好了。
但我觉得有就一样笑这个题目的人至少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第一个可能叫做就像比较像刚刚阿美讲，然后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比较直下意识脊椎反射会有的反应，就是大考中心根本不专业啊，什么国文老师你连作者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从一个权威转到另一个权威，就是你大考中心不足以作为权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就是我们应该要每个人都有自己诠释的一种 方式跟逻辑，而是作者是比你更大的权威。如果你的答案跟作者答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你就是你丑一啊，就是你根本搞不清楚。
对，
但是另外一种其实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作者的这个权威可以盖过大考中心，或大考中心可以盖过作者，而不是每个人有他理解这首诗的一种方式。对，
而且作者他你今天记者来问问题，就是我的回答是根据谁问我嘛，就我的意思是说、
哦、
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当下或者是你现在
的
感觉，
是可以变成
对，明天换 Indigo 去问他，他回答的答案就不一样啊、嗯、就是我那天闻到一朵花的香味这一类的。对、
嗯、我觉得是，而且故事说完以后，故事就是故事他自己的嘛、
嗯、
对，就是作者他用尽了各种创作上的选择，他选择了他觉得精确的语言，他选择了他觉得适合的这个句子接在后面这个句子，然后整个结构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当他已经把这个创作，像我觉得我们在座的都是有用不同的形式做创作嘛、
嗯、
你已经把创作放到世界上的时候，势必别人会用什么方式理解，就我觉得作者当然是可以不同意，可是最后都是每个人跟这个故事的关系。那你可以说你跟这个故事的关系跟我跟这个故事的关系差很多，我们认识的这两个人好像是我截然不同两个人是 OK 的，可是你说我认识的方式就是比你认识的方式更加正确，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我自己觉得问题之所在。对啊，
这让我想起那个我大学的时候上大一国文，我那时候选修的是史记，然后好像期末考的时候老师就有说，哎、欸，我们期末考的时候一定会问他说司马迁在想什么，然后司马迁他写这一段的想法是什么这样，然后老师还有特别说，哎、欸，大家就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大家就写自己认为就你读到的、
哦嗯、
然后你怎么样去认知你读到的这个史记这样子。结果呢我就真的轻信了他的说法，我就开始用我的理解来写司马迁认识的史记、
嗯、
结果我就超低分。
哦，你这个我刚刚本来有点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到故事本身，但是不是，你这个故事完全勾起我另外一个创伤、
啊、
你知道我国小还是国中我忘记我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我们每个礼拜要写国语习作吗，然后国语习作就是说你读完了一课，然后他就会有一些知识的题目，比如说这一课的课文的大意，然后那后面你就有五行你要把它写完，然后跟那个就是什么照样造句啊，就是这一课出现的生字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大家有参考书嘛，大意的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意的那一格啊
都写一样，
就是大家就会抄参考书，
嗯，
然后老师就会打勾，但是我从小就是我就不甘心我就觉得
你才天王
星，你用心耶，你要用心，
我日天合相，所以
哎、欸，我也是哎、欸，
日天合相小伙伴，所以我就是反正我就是不甘心，而且其实不甘心是一个啦，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内心里面有一种就是还是仗着就是从小就我就觉得所有的人就是我就觉得我才是读书的人，你们这些人你这样都根本都不是在读书这样就是我就觉得我有一个读书人跟一个文笔好的小孩的自豪这样，然后我就要自己写，然后我就会被扣分，
对吧、
欸、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小时候也
是
这样、
就是、我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刚刚阿梅提到说大家都会抄参考书，对，就我这样讲会不会你要得罪很多人
参考书业者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就是我们跟故事的关系，我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句子很容易在所有的评论里面都会出现，
嗯，对，
然后我觉得里面一定有
参考书，就有一本大家都有拿到但我们没有拿到的参考书、
我觉得为什么人会抄参考书，不一定是他很偷懒，也不一定是他觉得参考书写的就是对的，所以我不用去思考，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那个心理机转比较是，如果这是一个知名的评论家，他一定懂了什么我不懂的东西、
嗯、
因为我就是市井小民，我就是没读书，或者是我就是没有那么专业，他是靠这个为生的，然后他是靠这个为生没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会很习惯去引用一些我们觉得是大师的 的句子，其实我们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嘛，就是会说哦，你要写个什么理论的话，你就要引用比如说哪个社会学家大师的理论，而不是你自己写的，就是我觉得他在某个很学术领域好，他需要踩着前人的肩膀往前，或许有他不知道 有某种道理吧，我猜。可是在我们明明就是跟故事建立关系，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太容易很担心，我们太容易觉得如果大家都有书评里面都写到了这一句话，那我不写我是很不专业，或我不写我是没有读书然后我觉得 我后来其实抱持的比较理解的态度，我觉得跟刚刚阿美说那个，就是当大家都在读漫画然后我们没有那个话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是那个连接感
同一体耶，
就是我想要我就是会这样做的话，我会猜那个想要的感觉不是装懂，也不是我就是虚与委敷衍，而是我想要跟别人一样，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做出的决定是这个，就是我想跟别人一样，我想跟别人产生连接，所以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对，那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天皇星过度，你就要被扣分。
对，就是我们个性差，我们不喜欢跟人家一样。
我刚刚那个故事的下半集就是下学期，所以我就有知道原来老师在讲的就是他想要我们写他认识的司马迁，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就有特别他说他认为司马迁怎么样，所以我就很认真抄下来然后期末考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东西都写上去然后我就有扳回一城这样。
我觉得很有趣，
你这个结局让我们陷入无言就让我陷入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有点想要猜想，我觉得老师可能不会觉得，我猜啊，我是不认识他希望他
不
要
听
到
这一
集，
没关系，我不记得他是谁，
我猜他也不会觉得是他让你抄了他写的书然后他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他会觉得你真的是懂
他，你终于懂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太容易忽略某些很关键的，
你是说我懂他还是我懂司马迁，
他觉得
你
终于懂司马迁，
对对，因为那就是他之所以那么坚持这他的诠释，而且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诠释，就是因为他的爱太多了，可是他放在一个 很奇妙的，就他放在一个失，
你真的很善良，
他放在一个失衡的地方，所以
你说真好
对，
你是想要这样说吗？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理解，
好
没有没有没有温柔
好好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很温柔的理解但没有，我还想生气
可以可以可以，很值得生气呀、啊！我都靠自己写，你又扣分怒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班导师他其实算是认真的老师，后来他有一天就发现整个班就是大家抄参考书的风气太盛了，他还试图要就是改变一下大家，然后有一节课他就很认真的说那个国语习作簿大家能够的话就尽量自己写，然后所有的人看着老师，然后老师就讲了一句说但是课文大意不用意思就是说大家已经连造句也抄啊，然后什么就是通通都用抄的，
因为造句在概念上就是你要自己创造句，
造就是要创造，
对，可是大意的话就是可能老师会觉得有个标准答案差不多，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
有个范围，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本来听到老师说大家能写就尽量自己写的时候，我本来还觉得我被
你胜利了吗，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面面相觑的时候 对我有一种我内心有一种就是、
我终于等到了正义，
我都自己写了，我就是很想那个就是 Hello
妙丽举手
对，然后就后面老师讲那句的时候我整个就气疯，内心气疯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虽然感觉好像开头都在讲一些跟睡魔关的事情
对毫无关系，
但
还是有关，
对，我就想要说这个但其实还是有关的，因为 我觉得就是先无论就我觉得他当然跟睡魔讨论的某一些主题是有关的，可是即便没有，我觉得都还是跟这我们今天整集的 Podcast 有关的原因，是因为就他就是一个故事跟我们关系，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有那种很饱满情绪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疗愈的过程，就是我不知道
今天的第一趴真的是一个互助团体，
就是对啊，而且 我觉得我们要怎么好好跟故事建立好的关系，是不是就跟我们跟人际关系一样，就是好好先疗愈我们以前莫名其妙受过的伤害
所以睡魔其实是下一集
今天就是三个小时都在讲这个，这样也没有不好
我们现在我们刚刚已经是一集了，就单独的一集我们现在开始第二集好吗？
好，
就是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就刚刚开头那个这是第二个洞，戳第二个洞